11，法门寺地宫，看得见的大唐盛世。齐东方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。法门寺的历史悠久，始建于东汉，号称关中塔庙始祖。周魏以前称阿育王寺，隋文帝时改为诚实道场，唐高祖定名法门寺。由于寺内安置着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，法门寺在唐代成为佛教圣地、皇家寺院，先后经历了高宗、武后、中宗、肃宗、德宗、宪宗、懿宗和熹宗八位皇帝，共七次大迎佛骨之盛世，每次迎送声势浩大，朝野轰动。唐懿宗咸通14年迎佛骨，唐熹宗李轩送还佛骨，按照佛教仪规，将佛指舍利及数千件稀世珍宝一同封入塔下地宫。明清以后，法门寺逐渐衰落，却一直存在。1981年看到的法门寺是明清时期的建筑，这年8月的一场雷雨导致法门寺塔半壁垮塌。6年后，陕西省政府决定按原样重建新塔。1987年4月3日，考古队清理塔基时，在明代塔基的下面意外地发现了唐代地宫，千年的传奇展现在人们面前。法门寺地宫是唐代规模最大、等级最高的佛塔地宫，藏有大量的金银器、玻璃器、瓷器、珠宝、丝绸等。重要的是，地宫中有一块记录这些物品名称的物账碑，实物大多可以与之对照，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。信佛的皇帝。唐朝的国教是道教，但大部分时期佛道并重，很多皇帝信奉佛教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武则天。武则天推崇佛教有政治原因，为了登基称帝，她需要找一套理论体系做支撑。儒家反对女人参政，道教尊老子李耳为教主，唐朝皇帝姓李。佛教则宣扬众生平等，特别是大云经中还讲述了一个天竺国王的女儿受人们拥戴的故事。于是武则天命人做大云经书，暗示自己就是弥勒菩萨转世，将要成为女皇，由此找到了顺理成章、理直气壮上位的理由。武则天称帝后兴佛事、塑佛像，还亲自迎请禅宗北宗神秀禅师进宫讲法，佛教昌盛。唐朝还有一位笃信佛法的皇帝唐宪宗，他迎接法门寺佛骨舍利进入宫殿内供养，还拒绝劝谏这件事因一首诗流传久远。一风朝奏九重天，西贬潮州路八千，欲为圣明除弊事，肯将衰朽惜残年。云横秦岭家何在？雪拥蓝关马不前。知如原来应有意，好收五谷张江边。这首韩愈作的《左迁至蓝关世侄孙乡诗》，很多人都会背诵。诗的内容就和法门寺迎佛骨有关。 事情发生在元和十四年，唐宪宗准备迎请设立，由于劳民伤财，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写下了《建迎佛骨表》上奏宪宗，列举历朝宁佛的皇帝运作不常，是佛求福乃更得祸，认为迎佛骨之举伤风败俗，传笑四方，还主张其以此骨付之有司，投诸水火，永绝根本，断天下之疑，绝后代之祸。如此措辞严厉，使宪宗大怒，幸亏宰相裴度等人求情，才免一死，韩愈被贬黜出京。宪宗起塔，亲捧香灯，王公侍庶奔走设施，唯恐在后，百姓有废业破产，烧鼎着壁而求供养者。此事当时极为轰动，韩愈却为此付出代价。诗的头两句，一封朝奏九重天，西贬潮州路八千，意思是说，早上他给皇帝上了一个奏折，晚上皇帝就把他贬官流放了。唐代痴迷于佛教的皇帝中还有唐懿宗李温，他不惜削君赋而仕伽蓝，困民财而修敬业，也下诏书迎奉佛骨。在同样遭到群臣的劝谏后，懿宗以朕生得见之，死亦无恨的理由封口群臣。佛骨迎入京城，沿途禁军和兵仗绵延数十里，壮观的场面甚至超过皇帝主持的祭天大典。佛骨在宫中供奉三天后，送到京城的寺院让百姓瞻仰，虔诚的善男信女结彩欢迎，念佛经之声惊天动地，朝廷百官竞相施舍金箔。这次迎奉佛骨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，直到懿宗驾崩，熹宗即位后才把佛骨送回法门寺。法门寺佛塔地宫就是这一年送还佛骨后封闭，众多稀世珍宝也一同被封入地宫。地宫所保存的大批宝物分为财物、用物、膜拜物三大类，不仅等级高、品种多，而且大多保存完好，为研究唐代宗教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提供了实物证据，社会价值远远超过佛教本身的意义。地宫中属于佛教的物品当然最多，有一件造型精致、纹饰绚丽的鎏金银捧真身菩萨造像，堪称唐代金银器的精华。菩萨通高 38.5 厘米，重 1926.7 克，树高级，头戴三尖花蔓冠，冠中錾刻结跏趺坐佛一尊，两边嵌珍珠团花一朵，周边串饰珍珠，双手捧至錾刻发愿文的鎏金银荷叶盘，有扁篮，篮上贴饰16朵宝相花，衬以万草，内饰连珠纹一周，金扁两侧以削钉套环与护板相连，边沿是一周几何纹样的草叶，内外沿各饰连珠一周，护板中镂空成三股金刚杵，四周衬以缠枝蔓草，匾上錾刻为奉为睿文英武明德至人大圣广孝皇帝，敬造奉真身菩萨永为供养，福愿圣寿万春，圣业万枝，八荒来福，四海无波。咸通十二年辛卯岁十一月十四日，皇帝延庆日祭。